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number 3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好，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用两课的时间来讨论一下广进化或者是普通进化或者是合成进化论他们这个立场的弱点。我们已经讲过广进化或者是普通进化，就是说一种的推理，广进化就是从单细胞演变成为多细胞，细胞演变成为猴子，然后猴子演变成为人。合成进化就是将进化的过程也推论到无机的境界里面，就是说生命也可以在没有生命的境界借助进化论的过程变成有生命。今天我们的集中点就是在这个合成进化论的在没有生命的境界进化成为有生命的境界这样的理论的批评。我们觉得这个理论在经验上是不充足，在理性上也不连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两个他们的理论。第一个就是生物滋生论。生物滋生论在前面已经谈过一点，就是说生物可以从无生物演变而来，这个就是合成进化论的一个根本的假设。但是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这个理论在中古时代的学者一直都奉为金科玉律，作为生物来源的唯一的解释。在古代的学者好像亚里士多德、牛顿、威廉哈菲、笛卡尔跟范尔杰尔门，这些著名的科学家都是这些著名的中古时代信奉这个生物滋生论的代表者。有些信奉资本主义的科学家以生物滋生论来代替创造论的立场。这个生物滋生论的意思就是说生物可以从无生物的境界里面自然进化而来。生物滋生论可以溯源到荷兰博物学家范里文胡和，他首先在显微镜以下发现了微生物的世界。自古就生物滋生论 随后就变为微生物滋生论。这个理论与一般的观察很协调，因为生物的确好像是在不断的从没有生物的境界慢慢的演变出来。一直到了1861年，巴斯哥他提出了强有力的直接的证据，证明了生物滋生论的谬误，这种理论才被科学家所摒弃。巴斯哥先生他是首先证明了空气里面含有微生物，他把用作火药的棉花塞在食管里面让空气经过，然后他用酒精与醚混合起来的溶液融化了棉花，在显微镜以下的溶液可以发现微生物。同时巴先生也将热过的空气引进了封闭的而且是煮过的肉汤中间，发现就没有微生物的生长。但是要是将含有空气中间的微生物的棉花丢在这个烧过的肉汤里面，微生物就滋生众多。巴先生也特别制造了一套叫做曲井的削瓶，就是一个削瓶上面一个井是曲的，来证明空气中间的微生物不一定要被用棉花过以后才可以除去。 这个墙好像天鹅形的削平，是将空气中间所有的尘埃跟微生物都困在这个天鹅颈上面的削平的一部分，使这个细菌不能够抵达瓶里面的肉汤。所以虽然瓶中消毒过的肉汤与外在的空气接触是也是没有微生物的滋生的，因为这个天鹅的鱼形的瓶是没有盖的，它的颈是与外面的空气是相通的。因为地心吸力将所有空气中间的微生物都困在削瓶的颈里面，所以这个削瓶里面的肉汤就得不到空气里面的细菌。但是要是将这个削瓶的颈倾斜，而使肉汤与削瓶的颈部接触的话，再换回原处，或者将削瓶的颈部截断，在这两种的情形以下，削瓶里面的肉汤都会被微生物反击而污染，所以肉汤中间没有生物的肉汤不能够直接变成了细菌。肉汤里面的细菌乃是外来的，是空气里面困在削瓶里的颈上面才能够引起这个肉汤污染。虽然如此，相信生物是从微生物来的机械论学者仍然的不承认生物界与无生物界是有任何基本上的分别。生物滋生论乃是他们连接无生物与生物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假设，这很可能是驱使这些生物滋生论的学者坚持他们的意见到底。自然不利于生物滋生论的证据这么强，有些相信生物从无生物来的学者就舍弃了生物滋生论的立场，他提倡生物外来论，认为地球上面的生物乃是来自陨石或者星际的微尘，就是从太空飘来地球的这些石头。微生物学家屡次要从陨石中间找出微生物，但是始终找不到。巴登也尝试在一块碳质的陨石中间寻找生存的细菌，但是他是徒劳无功的。虽然有人以为他能在陨石中找到微生物，但是在仔细的研究以下，发觉这些实验的结果都经不起考验，因为这些微生物都是由于在空气中的细菌与陨石接触而来。另外一套相似的理论，在地球上面的生物乃是由生计的围裙所带来的孢子而来的，但是这些孢子在怎么样不能够在被生计强有力的辐射作用所伤害是令人费解的，因为这是生机的辐射作用杀害一切世界上的生物，包括了这个孢子在内。虽然孢子普遍来讲是细菌一种抵抗环境的构造，但是孢子也没有办法在生机的强烈的辐射作用上面生存。最后一套理论认为，好像太空人一样的星际旅行节将生物从太空带到地球，但是没有任何的科学的证据，我们只能够让这种理论当作是科学的幻想故事而已。大部分相信生物从无生物来的机械论学者都采纳了一套改造的生物滋生论，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既然生物在地球历史的晚期才出现，而神创造天地这个理论就不合乎科学，又不能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就根据这样的立场来推论，生命一定是在地球的某一段的历史中自然的从无生物中间产生，只是在今天这个环境以下，生物滋生的现象已经不再发生了。这种理论就是替机械主义的人自圆其说，也是用他们用来改造了一切科学上可以证明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面证明生物从无生物里面出来，他们就将它推到在地球开始以前这个东西可能发生的，但是地球开始以前跟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的地球的环境以下证明他们的俗说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所以根本这种的理论将改造的生物滋生论要变成进化论的一部分。这套改造的生物滋生论认为地球原始的情况跟地球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或者推翻他们的理论，所以这套理论不再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了。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国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进化论学者因为要解决他们这个生物不能从变来这个很大的困难，他们要提倡另外一种的理论，叫无生源论，就是第一个细胞可以在无生命的无机领域里面产生出来。这里包括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乃是在地球的原始的状况中间，富有无机物的海洋借着机缘巧合的碰撞跟辐射而产生的有机物，而这些有机物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其中的一二宫的状态中比较稳固的有机物被选择起来，然后聚合成为聚分子。聚分子就是蛋白质核酸，乃是细胞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的结构。后来这些聚分子获得了孵鸡的能力，就借助一种模板的作用，就产生了第一个细胞的升级的能力。那么这个相信生物从无机物而来的这些学者认为，这种的过程乃是在一种蓄氧的环境里面发生，就是没有氧气的这种环境里面发生，因为氧气会毁坏上面所讲的所产生的这些聚分子。上面所讲的三个步骤的发生乃是因为上面的理由。第一，地球跟太阳系的星球都被认为是一团富有氢气的太空层凝结而成，因此地球太初的大气层应该有氢气，而且在太阳系中间有几个行星，如木星、水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上面所发现的去氧大气层也似乎是支持这个理论。第二，一般人都假设晕色的化学成分与出生的地球的化学成分相似，晕石中间的元素都是处于去氧状况的，就是没有氧的状况。从此我们可以想推想，出生的地球大概也是在去氧的状况里面。第三，若根据出生地球的含氧的状态来制造的生物的化合分子或者有机分子，它们都要会被氧气所破坏，但是若氧气被除去的话，这些化合物就可以存在。所以根据这些假设，这个相信生物从无生物演变出来的学者这样说，地球上面第一个细胞乃是生存在一个没有氧气的环境以下，而且还躲在深阳之中，才能够避免受到阳光中的紫外线的伤害。所以这种新的理论也需要假设出生的细胞必须能够生长在一种无氧的状态中间。支持这个无生源论的第一个步骤，最著名的实验乃是米勒博士在实验室里面制成的有机物。他将电流通过含有氨、甲烷、氢气跟水的封闭的容器，经过七天就制成了氨基酸跟另外一种的有机物。这两种都是细胞中光合作用或者呼吸作用的构造不可少的要素。在实验室里面借助氢酸跟氨的聚合作用的时候产生核酸，最主要的根基就是酰碱。至于碳水化合物也可以借助甲醛跟矾土与一些常见的联物化合而成。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在细胞里面重要的因素也可以借助没有生命的这些有机的作用来合成。那么米勒博士的实验的证明，在实验室中精心设计的封闭系统里面的确是可以制造很多细胞中间不可小的生物有机的化合物，但是这些化合物也必须要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才可以产生。借助这些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家给它足够的原料跟反应，而且配上适当的能量才能够产生。 在出生地球上面的开放系统里面，没有科学家，也没有消平，也没有这些比较可以控制的过程，所以一切发生的作用都是没有定向的，只靠机缘巧合来制造这些生物的有机物是十分不可能的。那么无争论论的第一步骤乃是聚分子的从有机物自然产生。聚分子好像这个蛋白质、这个核酸都是细胞里面很重要的构造。这个现象与热工第二定律是有所抵触的。热工的第二定律形容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一切的结构都要从整齐去吹向凌乱。所以在大自然里面，这个要是在封闭的系统里面，所以一切的东西也要从和变成乱。要是要从乱变成和的话，就要一定接着环境中其他的构造的分解，然后合起来，才能够帮助在小一部分的地方从乱变成和这样的这个作用。最后整个系统还是要从整齐吹向凌乱，这个就是热工第二定律的结论。细胞可以聚合，它的氨基酸和核酸的氨基顺序而产生了蛋白质跟核酸。因为细胞有一套高效率的因子服剂跟表现的作用，接着分解环境中间所供给的养料而得来的能量来维持这个作用。碳水化合物乃是其中一种养料，在细胞的新陈代谢作用中间，就给细胞一种养料跟能力，就帮助细胞可以制造其中的构造。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可以长大，从小的时候可以长大，因为他吃东西嘛，你父母给他爱，给他东西吃，他就越来越大。但是这个不能够代表是所以热工第二定律的一个冲突。热工第二定律说，从凌乱变成合成是一定有力量加入，有食物的加入就帮助他们长进。但是请大家记得，在求太初的环境中间，并没有细胞一样的机缘改造的机器，也没有父母帮助小孩子来吃饭，也帮助他来长进，因为当时候没有细胞。在局部的地区，可能有环境产生的能源制成了一些类似的生物中的有机物，但是整个太初的系统里面的趋势一定是促进这些暂时性的聚分子的分解，而不是聚分子的技术的制造跟产生。这个就是热工第二定律的中心思想。所以根据这样的分析来讲，造成合成这些聚分子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要促使它们分解。因此这个米博士在实验中所制造的氨基酸很快的就会遭到同样的能源破坏。所以今天生物之所以能够在太阳紫外线以下生存，乃是因为大气层中间的臭氧将大部分的紫外线滤去，不使生物被它伤害。但是臭氧乃是由氧气而来，但是太初大气层没有氧气，所以就算这些是在这个海底里面生出来，它一跑出这个陆地就被太阳的紫外线所伤害，它们就死掉。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无声怨论的理论是没有太多的科学上面的证据的，因为这个热工第二定律就是说生物要从整齐变成凌乱，要是你要从凌乱变成整齐的话，就一定有能源的加进去，好像我们小孩子要长大要吃的东西一样，也好像细胞要繁殖也需要有食物有能源的帮助细胞来繁殖，但在起初的时候没有细胞，所以一切都是从整齐变成乱的。因为细胞能够将乱变成整齐需要吃，但是哪里没有细胞，所以这个热工第二定律就是说，在没有细胞的环境里面，一切都要从整齐变成凌乱的。所以这个无声原论最重要的缺点就是在这里。这个不单只是我的见解，也是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得奖人的一个科学家的见解。他这样说，近年来很多各式各样的理论企图说明分子选择、自然淘汰、热工定律和生命起源的关系，虽然这些理论都是很聪明的构想，而且很可能会发生的，我认为他们在生命来源的讨论上是并无贡献。我已经决定，若非有人能够 在实验室里面制造生命，我就不再阅读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所以总括来讲，解释第一个细胞来源有以下的困难：第一，富有无机物，就是没有碳的化合物的海洋，接着机缘巧合的碰撞跟辐射作用而产生的有机物，也同样的被这些机缘巧合跟碰撞跟辐射的作用可以破坏。第二，有机物聚在一起的时候，在热工状态上比较稳固的有机物被选择聚合成为聚分子，好像蛋白质跟核酸，这些同样的作用也可以将这些聚分子、蛋白质、核酸来破坏。第三，聚分子怎么样获得复制的力量，借助一种模板作用产生第四胞升级能力，这个是一个谜。这些过程都是在一种去氧的环境中发生，因为氧气会毁坏这些过程所产生的聚分子。科学家按照这些假设，曾经在实验中造成了多少像细胞的蛋白质状小球跟凝聚水点，它的体积与细胞大小相近，而且好像细胞一样有分裂的趋势。但是最重要的缺点就是这些继承物都缺少细胞最重要的模板的升级作用，这个乃是细胞里面有一个蓝图控制它的分裂跟遗传，就是这个细胞这个核苷酸的构造。近代分子生物学家发现，最简单的细胞如噬菌的核苷酸都含有整座图书馆的讯息，是没有办法借机缘巧合的过程形成的。这种思想差不多好像与将一个超音速的747喷射机是由一连串的机缘巧合的过程来继承的，就是有人说经过一个台风经过了某一个地方过后，就有一个747的喷射机站在哪里，是由台风过后制造出来的，这样的比较，这样的方谬。所以根据这种机缘率来计算的话，比细胞简单的很多的100种元素的机缘结合的指数是10^158次方对1，但是所有宇宙中间的电子也不过是10^180次方。就算我们允许每一秒钟11次的尝试的机会来计算，也需要比已知宇宙的年龄是151年还长远只是1倍的年日，才可以按照机缘巧合的机会来继承。数学家根据这些计算指出，合成有机进化论，就是说生物从无生物变化出来变成第一个细胞，这样的理论在数学上是不可能发生的。穆拉氏是研究细胞来源科学家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提出无生物原论最重要的四个大难题。第一，在假想的太初地球绽放中观察到的化学聚合作用，就好像实验室中间的有机化学合成作用而已，是被一定的物理跟化学条件来规范，并不能制造出自我繁殖的生物过程，就好像一套电脑只能够被电脑专家来运用，电脑不能制造另外一套电脑。第二，无生源论没有办法解释由环境控制的化合聚合作用为什么突然变为由第一个细胞的内在的管制系统。换句话来讲，细胞是可以自己管自己的，但是这里没有细胞，是由外面来管的，怎么样变成细胞来自己管自己。第三，达尔文的特点论只能应用在生物的系统，在没有生物状态的地球出生的环境里面，只可能暂时有化学元素聚合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也可以将这些合成的分子来破坏。第四，第一个细胞的起源是在于化学分子的聚合跟彼此的反应，要增加这些系统的负责性，但是环境中的物理跟化学作用只会催使负责的系统分解为简单的分子。所以根据上述各种的难处来推理，生命的来源跟结构实在是不可能按照上面所讲的条件来控制的。所以总而言之，生物的进化论要按照生物从无生物演变过来这个理论是没有经验上面的支持，也在理智上是没有连贯性，是一个没有太多科学根基的一些理论。所以难怪这个诺贝尔 讲的科学家说，要是没有人能够从实验室里面制造生命的话，我就以后不再读介色理论，因为介色理论都是一种的推想，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下一期我们再回来讨论生物进化论广进化最后的弱点，是关于从单细胞演变变成多细胞，然后从多细胞变成猴子，从猴子变成人的介色理论的弱点。下次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Thank you.